好，今天首先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上礼拜我出了这个三个思考题哈。那有一个姐妹呢，她有很好的答题哈，尤其是第三题哈，所以我想要利用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我也征求她的同意哈，征求这位姐妹的同意。我的思考题的第三题呢，我是问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一种迫切性来传递他的信息，你如何能以同样的迫切性来传递但活出福音？啊，那这位姐妹的答案哈，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今日不但是美国，全球都有 COVID-19 新冠肺炎病毒，传染性极强，年长的或是本来身体有病的，容易感染以致丧生，连富有的、有权势的都一样染上。这病毒影响全世界人的生活，大人都被迫居留家中，取消各种活动，改变上班形式。现在世界各地病毒专家及各国执政掌权者，虽然全力研究及筹划各种措施，还没有一定有效方法去控制这微小的病毒，这心中充满恐惧、脆弱、迷惘、怒气，加上城市有暴乱性示威、放火、抢掠商店、毁坏有历史性的纪念雕像，影响社会治安，百姓觉得没有基本上的安全、平安及盼望。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就有假先知出现，预告世界末日的来临。人们也往寻求不同的偶像去想象如何解决问题，或者向其他宗教寻求出路。结果问题没有解决，心灵陷入更深的无助黑暗当中。实在有迫切性去传递福音信息。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又说凡信他的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大爱，愿意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完成救赎赦罪的大功，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就能到他赐下的永生，恢复与神的关系，是不可思议的福音。感染上疫情病毒，被隔离，或生活在恐惧及失望的境况中，或有其他苦难来临，人的同在与陪伴是属灵平安，真是好得无比。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一样有与其他人相同的恶劣危难经历，我们的反应及处理方法就不一样。基督徒信靠福音，确定有神同在的恩典及应许，神对每一个人有他的旨意，人的慈爱、怜悯与大能，可以在艰苦中坚持到底，也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宝座前，得到随时的帮助，心灵亦得安稳平静，远超过人所能想象。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谨慎自省，我们活出耶稣的福音，不要当活出耶稣的福音，不要以为是靠自己的努力及表面的顺服，乃是神的恩典圣灵的引导以帮助。啊，一个非常非常深入、非常完整的回答啊，我们真是也会盼望这个，我们每次这个都能够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神的话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如何来应用啊，这也是我们上主日学的目的啊，不是要学习一些头脑的知识，而是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好，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三课哈，就是我们导论的第三前面两课呢，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背景跟做的目的。那两课呢，我们要来学这个希伯来书的内容主题哈，和这个希伯来书的结构。那我们今天先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内容主题。好，就我们现在来分享这个第三学年的这个视频哈。那在这分享的时候，会把大家的这个声音都关掉哈，影响这个视频的效果哈。 好，是不是已经没有？温妮，你是不是已经没有到了？是不是？
没有，还有两个没有，没有。
OK， 好，好，好。
我们常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光景，想要说服他人认同我们的看法。这样做的办法有许多，但其中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可能以我们已经共有的信念为基础开始建造，然后以这共同点为基础，我们可以尝试说服他们相信其他事情。在许多方面，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做的事。他写信给一家受试探教会，他们受引诱要回到当地犹太教群体持守的教导中，好得安全脱离逼迫。所以为了劝说他们继续向基督进忠，就在他和受众共有信念的基础上展开他富有说服力的论述。这是我们希伯来书系列的第二课，我们给他定的标题是内容与结构。我们在这一课要看希伯来书作者如何根据这种说服策略劝勉受众更新他们对基督的委身。我们关于希伯来书内容与结构的这一课要分两部分。首先我们要看在本书每一大部分都反复的重现内容。第二，我们要探索希伯来书的修辞结构，希伯来书作者如何把这些重复出现的元素编织成为有说服力的陈述。首先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重现内容。我们在上一课这样总结了希伯来书总体的目的。希伯来书作者写信劝勉他的受众，让他们拒绝当地犹太教的教导，继续向耶稣敬忠。在我们这一课的这地方，我们要看希伯来书作者如何一次又一次使用类似的元素以此达成目的。更仔细来看希伯来书的重现内容，这就要揭示出希伯来书作者如何重复三个主要元素以此达到他总体的目的。第一，他让人关注这事实，就是历史已经达到他在耶稣里的末世。第二，他列举出旧约圣经对这种信念的支持。第三，他对受众提出一些劝勉，要他们在对基督的信心中坚忍。让我们首先来看作者的信念，就是末世已经在耶稣里来到。在大多数时候，跟从基督的人听到末世这说法，他们的思想马上就会想到围绕基督在荣耀中再来的事件。我们许多人花大量时间精力努力要理解好像大灾难、被提以及千禧年这样的事件，但是当我们讲到在希伯来书中的末世，我们想到的是比与基督再来密切相关的事件更广阔的事情。基督教神学家经常把圣经关于末后日子的教导称为末世论。这术语出自希腊文 eschatos 这单词，意思是最后、终末。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新约圣经术语在旧约圣经中最早出现的地方是申命记四章三十节提到的日后。在那里摩西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悖逆上帝就要被掳，但他向他们保证，日后如果他们悔改就要从被掳中归回，得到从上帝而来无可比拟的祝福。旧约圣经的先知也讲到，与以色列从被掳中归回相关的事件是发生在末后的日子。从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不难看出，希伯来书作者写这封书信时想到了末世论。请听他写到的第一件事，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国，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请留意这开篇的经文是如何把上帝在基督里已经做完的事说成是发生在这末世或末后的日子。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番话指的是什么？为什么末世论对他如此重要？
末世论开门见山，在希伯来书的第一节经文的地方就要他们知道耶稣应验了在他之前所有先知的话。他说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或通过他儿子晓谕我们。这意味着耶稣应验了在他之前的每一件事，他是那要来到的主，那要来到的主的日子国度的降临。上帝在人类历史要说的最终的话语，这些都在耶稣里找到了。
要明白希伯来书里的末世论，我们就要婉言追溯从旧约将近结束时到旧约和新约之间以色列历史的发展。在王国时期，以色列越来越深陷在对上帝的悖逆中，上帝最终派遣亚述大军把大多数北国的以色列人掳走。后来上帝派遣巴比伦大军对犹大做了同样的事。现在在大约主前538年的时候，以色列和犹大的一群渔民回到应许之地，盼望上帝要倾注降下末世的审判和祝福。但是大规模的悔改从未发生，结果就是以色列注定要在马代和波斯人、希腊人，最终是罗马帝国的暴政下遭受五个世纪的苦难。在旧约和新约之间的这段时期，大多数犹太教群体都坚固持守着盼望，就是上帝末世最终的审判和祝福将要来到。这盼望对他们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把历史分成两大时代。他们讲到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时代是现今时代，是罪的时代，导致以色列失败和被掳。他们也讲到那将来时代，那时上帝要把他最终的审判倾注在他仇敌身上，把最终充满荣耀的祝福倾注在他忠心的百姓身上。他们根据旧约圣经预言知道上帝要差遣大卫那伟大的子孙弥赛亚带来从现今时代到那将来时代的转变。希伯来书作者关注末世论，建立起一套与他的受众与更广大范围犹太教群体共同持守的信念，但是与此同时，他一次又一次指出相信耶稣的人和不信耶稣的人要在哪些方面分道扬镳。不信的犹太人坚称弥赛亚要带来一种剧烈灾难性的转变，从现今时代过渡到那将来的时代，但跟从基督的人认识到耶稣要分三个阶段带来末世。他第一次到来的时候，他弥赛亚国度的开启，贯穿教会历史他弥赛亚国度的延续，以及当他在荣耀中再来时他弥赛亚国度的完满。新约圣经作者在好像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彼得后书三章三节这样的经文中，把所有这三阶段描述为末世。我们留意到希伯来书作者不下六次使用了与末世类似的说法，这样就可以对这主题的重要性有所了解。他在希伯来书二章五节讲到基督在荣耀中再来时那将来的世界，他在六章五节提到他许多受众已经经历到的来世全能，在九章十一节他写道基督是将来美事以灵的大祭司，在九章二十六节他说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是末世，在十章一节他讲到因耶稣献祭带来的祝福是必临的将来美事，在十三章十四节他描写跟从基督的人最终的盼望是那将来的城。这些指向末世为人熟悉的经文经常出现，让我们窥探到这主题对于作者写作的目的而言是何等意义重大。我们已经看了希伯来书重复出现的内容，包括关注在耶稣里的末世。我们现在要转来看书中的第二个重复元素，对作者神学观点的旧约圣经支持。 按最详细的计算，希伯来书引用、指向或提到旧约圣经接近100次。这些与旧约圣经的互动对希伯来书作者写作的目的而言如此至关重要，以致这些经文出现在他写这卷书的每一个主要部分。当然，要明白其中的原因并不困难。希伯来书作者为了挑战当地犹太教群体的教导，就诉诸于他们所有人都认为是神圣的共同文件，就是旧约圣经。为了达到这一课的目的，我们要从五个主要方面看希伯来书作者是怎样反复使用旧约圣经引文，这对我们会有帮助。首先，他让人关注旧约圣经的事实背景。简单来说，希伯来书作者使用希伯来文圣经，让人想起一些历史细节，引用一些话，然后他把这些事实融入到他对基督教信仰的陈述当中。比如在希伯来书7:2，他根据创世纪14:18解释麦基洗德撒冷王这名称，说他的意思就是仁义王以及平安王。这样这事实的背景就凸显了他在耶稣和麦基洗德之间所做的比较。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希伯来书12:20-21，作者指出出埃及记19:12-13以及生命记9:19记载了以色列在西乃山前的惧怕，然后他把以色列人的惧怕与跟从基督的人在天上耶路撒冷的喜乐进行对比。第二，作者也指出旧约圣经确立的持久神学观点，直到他自己的时候依然正确。在这些情形里，作者不是列出简单的历史事实，而是聚焦希伯来文圣经确立的神学信念，关于上帝自己以及与上帝密切相关的其他事情的信念。例如在希伯来书1:5，作者提到撒母耳记下7:14，或对应的历代至上17:13，在当中上帝宣告大卫王朝的每一位君王从大卫的时候开始都要称为上帝的儿子。作者在希伯来书1:7引用诗篇104:4，在当中天使被描述为是服役的灵。他在希伯来书2:6-8引用诗篇8:4-6，他论证说上帝命定人类比天使要低一点，直到最后的时候，那时人类而不是天使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统管整个受造界。希伯来书2:13指向以赛亚书8:17-18，这些经文证明亚伯拉罕人类家族的成员而不是天使，要在上帝伸冤变白的祝福中有份。在希伯来书6:13-14，作者引用创世纪22:17，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在这里上帝确立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永久的，甚至延伸到新约的时候。作者在希伯来书12:29引用生命记4:24，描写上帝是烈火。他这样描写为的是强调他的教导，就是上帝在基督里依然是烈火。类似的例子还出现在希伯来书4:4-7、8:5、9:20、10:30-31、10:38、13:5。在所有这些经文中，希伯来书作者坚持说某些在旧约圣经确定的神学观点要持续生效，一直到新约圣经的时候。
For all that the writer to the Hebrews insists that Jesus is superior to the Old Testament.
希伯来书作者强调耶稣超越旧约，然而希伯来书作者没有在一处地方贬低旧约圣经，或者坚持说它已经成为过去，可以轻易被人忽略不计。我们不再需要读旧约圣经，我们有了耶稣。希伯来书没有任何地方有这暗示。每次希伯来书作者都是用无可挑剔的尊敬对待旧约圣经，他明白这是上帝的话语，但是更重要的是旧约圣经确立了所有范畴，让人可以认识耶稣是谁。耶稣是大祭司，大祭司是怎样的人，那是旧约圣经确立的。他献上某种献祭，血是什么意思？帐幕中的至圣火是什么意思？是的， 现在希伯来书讲的是天上的帐幕，但是这已经是通过地上的圣所，然后是所罗门的圣殿确立的一种范畴。有如此多的范畴，就连在个人表现层面上的范畴也是由旧约圣经确立。例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的标志，或者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结束的时候，那些在旷野中倒闭的人的坏榜样，所有这一切都是引自旧约圣经。
第三，希伯来书作者也指出长久有效的道德义务。作者在这些情形里指出，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把某些道德要求加在他百姓身上，这些义务继续成为上帝的百姓在新约时期的标准。例如在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五节，作者表明诗篇九十五篇七到十一节教导以色列人不可悖逆上帝。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六节表明箴言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敦促以色列上帝管教他们的时候不可灰心。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三节教导他们受众要听从箴言四章二十六节持守公义的道路。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六节引用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六到七节敦促受众承认对上帝的信心。所有这些应用的地方都指出，对跟从基督的人来说，旧约圣经的道德义务依然有效。第四，作者引用旧约圣经一些末世预言。旧约圣经作者在许多经文里预言末世，他们写下以色列被掳终结，上帝得胜的国度扩展到全世界的时候，上帝要做什么。希伯来书作者使用几处旧约圣经关于末世的预言，表明上帝最后的审判和祝福要在基督里成就。例如希伯来书一章六节指出，在七十世译本，就是旧约圣经希腊文译本中的申命记三十二章四十三节，这节经文说，当上帝最后战胜所有仇敌的时候，天使要谦恭敬拜。类似作者在希伯来书一章十到十二节引用诗篇一百零二篇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段经文预言，在当中天使大得尊崇的当前受到界的安排要在历史终结的时候被摧毁。希伯来书一章十三节引用诗篇一百一十篇一节，表明大卫预言他伟大的子孙要在普世掌管主权，尊崇弥赛亚胜过天使。作者在希伯来书五章六节和七章十七节提到诗篇一百一十篇四节，他强调这预言就是大卫的这位伟大的子孙并非自己取了身为君宗王朝的祭司职分，而是从上帝领受了这职分。作者在希伯来书八章八到十二节引用了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这些经文预言在以色列被掳之后，新约要胜过人类在上帝与摩西所立的约中失败的问题。希伯来书十章十六和十七节再次引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表明在基督里的新约是如何取消了进一步献祭的需要。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一节十章三十七节和十二章二十六节这些地方引用类似关于末世或末后世代的预言。第五，作者指出一些在诗篇中为大卫后裔确立的王朝理想。这些经文表明了为大卫王朝每一个人确立的忠心和侍奉上帝的标准，但大卫在旧约的后裔充其量只是不完全地达到了这些标准。希伯来书作者强调耶稣是至高完全成就了为大卫王朝制定的理想。例如作者在希伯来书一章五节引用诗篇二篇七节和撒马尔记下七章十四节，这些经文表明上帝要收养一位大卫的后裔作为他王朝的儿子治理附庸国。
希伯来书一章八到九节，引用诗篇四十五篇六到七节，这篇为王的婚礼所写的诗篇，尊崇上帝在万民之上的统治，尊荣大卫王朝的一位君王，这位君王爱公义，恨恶邪恶。在希伯来书二章十一和十二节，作者引用了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在这节经文中，大卫保证说要在其他以色列人的聚会中分享他得到伸冤而来的喜乐。作者使用这节经文表明，耶稣完全应验了这王朝的理想，与亚伯拉罕的子孙分享他伸冤得胜。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引用了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在这些经文当中，大卫保证要把他的全身代替动物祭物献给上帝。作者把这应用在耶稣身上，他在十字架上献上身体为祭，是至高的，在末世应验了这理想。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了希伯来书反复的重现内容，包括在耶稣里的末世，以及旧约圣经知识的作者神学观点。现在我们准备简单看一看第三个重复出现的元素，作者的劝勉坚忍。
希伯来书作者从几方面鼓励听众在信心中坚忍，他大量引用旧约圣经经文，所有这些都预示上帝要继续行出他的旨意，这主要是在这末后的日子通过差遣他的儿子实现。作者举出那些有信心的人的榜样，特别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已经忠心忍受逼迫的人的榜样，以此作为坚忍的伟大榜样。当然他特别是以基督他自己作为榜样，基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十字架的羞辱好使他能带来天堂，这也是基督徒今天要效法的榜样。
我们在上一课提到，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作者描述他写的整卷书信是劝勉的话。取决于你怎样计算，希伯来书包括大约三十次明确的劝勉，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每一个劝勉都触及到一个具体问题，但都是为了呼吁原本受众在他们对基督的效忠中坚忍。在我们这课的这个地方，我们要看作者对劝勉坚忍的两个至关重要特征。首先，我们要对作者希望从他受众得到的回应做一些评论。第二，我们要留意他如何为他受众的坚忍提供了动机。让我们首先来看作者引发的全范围的回应。希伯来书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作者鼓励受众做出回应的广度。当现在我们看像新约圣经希腊文这种古代语言时，常常是不可能辨认出某些具体说法含义细微的分别，所以我们让自己局限来看少数相对清楚的榜样。总体而言，作者的劝勉鼓励受众在情感、观念和行为方面把他写的这卷书应用出来。原本的受众要坚忍，至关重要的就是他们应当留意这种回应的全部范围。首先，希伯来书作者经常在信心的情感层面劝勉受众。他在希伯来书三章八节和十五节说，不可硬着心。在同一章的十三节，我们看到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心里就刚硬了。按着同样的思路，在四章一节他说，就当小心。按字义，按上下文，最准确的就是就当畏惧，免得不能进入上帝的安息。他在四章十六节鼓励受众坦然无惧，或是大胆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求帮助。他在十章二十二节呼吁他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他在十章三十五节劝勉他们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或信心。正如这些情感方面的强调，对希伯来书作者来说很重要。同样，他也劝勉受众把他的经文应用在观念的层面上。他要他受上帝漠视的话语影响他们的神学教义和信念。例如， 他在希伯来书二章一节呼吁受众郑重他们所听见的道理。在三章一节，他敦促他们思想耶稣。他在六章一节鼓励他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在知识和认识方面有长进。很有意思的是，希伯来书作者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强调具体的行为方面的元素。肯定的是，他劝勉通常有行为方面的影响，但他明确的行为方面的劝勉大部分是在他写的这卷书将近结束的地方才出现。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他劝勉受众恐怕有淫乱的。在十三章一到十九节，他讲到例如接待客旅、婚姻、承认基督的名和行善这些方面。这种范围的劝勉举例说明希伯来书作者要他的受众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写的这卷书。很清楚的是，如果他们要在忠心服侍基督这件事上坚忍到底，他们就需要知道他们的情感、观念和行为上的表现。我们已经看了希伯来书作者的劝勉坚忍，这引发出一系列的回应。现在让我们留意作者如何表明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动机，以此鼓励受众坚忍。一方面，作者把他的许多劝勉与积极的动机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他讲到从基督领受恩典和帮助。在十三章十六节，他努力鼓励受众，让他们知道某些行动是讨上帝喜悦的。希伯来书作者一次又一次让人看到直到永远的赏赐是忠心生活的动力。例如他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说道，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但在另一方面，希伯来书作者常常使用消极方面的动力劝勉受众，这些劝勉主要是关于上帝审判的警告和威胁。例如他在希伯来书二章二到三节指出，那些悖逆天使的人受到惩罚，如果这样，那些忽略在基督里救恩的人怎能期待可以逃脱上帝的审判呢？在六章四到八节，他警告任何已经离弃的人是近乎咒诅。他在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警告人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One of the great themes of the book of Hebrews is the need to persevere. I mean, you cannot read the book of Hebrews without its warnings. 希伯来书其中一个重大主题
就是人需要坚忍。读希伯来书，看到书中的警告和劝勉，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作者对他们所说的话。他确实向他们传道，他们需要坚忍，他们需要继续前进，他们不可回头。而是需要在基督徒人生中继续向前。作者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我认为他很好地做到了平衡鼓励和警告，而这些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次又一次在鼓励方面，希伯来书突出的是把基督和旧约人物、百姓、圣约进行对比。耶稣比摩西更大，他带来一种更大的安息，他是一位更伟大的祭司，他有更美的祭物。但另一方面也是警告，警告在希伯来书发挥的功用，就是提醒基督徒受众和读者说，如果我不坚忍，如果我不定睛在基督身上，如果我不继续与他同行，仰望他，因着他是谁，他有一切的荣美，他是荣耀的主，已经来到的那位伟大的大祭司，因着这一切，在他以外就没有救恩。所以这两样结合在一起，给了积极的动力，也给了那种消极的反复强调，让我们继续奔跑，使我们继续定睛仰望耶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对希伯来书受众关于审判的警告，这常常让解经家感到困惑，因为听起来似乎真正相信的人会失去救恩。出于这原因， 希伯来书这些部分常常成为在这问题上持不同观点基督徒的战场。虽然时间不容我们在这里非常深入讨论这神学问题，但评论这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依然对我们会有所帮助。首先，我们必须记住，希伯来书并不是一本专业的系统神学著作。我们这样说的意思，就是圣经经常使用术语，甚至关于救恩的术语时，其中的多样变化，要比基督教神学家和神学传统的变化更多。事实上，教会的每一分支都倾向更狭义地使用某种神学术语，比这些术语在圣经中使用的各种方法更狭义。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不让人感到混乱的神学体系，这样的做法几乎就是无可避免。但这种做法也很危险，因为这很容易就把我们用的术语和说法的狭义定义读进像希伯来书这样的著作中，来认识希伯来书作者如何描写那些变得被盗、离弃基督的人方面，这种危险显得特别明显。在一方面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就是指出希伯来书作者从来没有描述被盗人是已经得称义的。在新约圣经当中，这种说法始终都是用在真正相信的人身上。但另一方面，希伯来书作者确实使用了一些术语，福音派经常只是把这些术语用在真正相信的人身上，即使新约圣经并没有这样使用。例如，作者在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警告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可能离弃。这里难解的地方，就是我们当中许多人按照我们的专业神学术语中使用这些和类似的说法，只用来描述真真相信的人。其他的例子包括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那里描写约的血使被盗的人成圣，或者十章三十二节说他们蒙了光照。实际上，新约圣经使用类似的描述来讲加入教会中的那些人，神学家经常称为有形教会。这与无形教会或者由真信徒组成的群体明显不同。有形教会的人是那些外在来看是教会的一部分，但不一定从内在来说是教会中的人。这种教会中人群的分别与罗马书二章二十八和二十九节在那些外面做犹太人，希腊文是 phaneros， 在外面身体上受隔离，和那些里面做犹太人，希腊文是 kupatos， 就是心里受隔离的人所做的区别类似。第二，我们总要记住上帝对于被盗审判的威胁，这并不是希伯来书独有。例如，我们在好像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十三节、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这样的经文中看到类似警告。新约圣经在总体上教导说，那些有在基督里以至于得救信心的人要坚忍到底，但那些彻底拒绝基督的人，证明他们的信心并不是以至于得救的信心，他们的信心只不过是神学家经常称为的暂时的或假冒的信心。正如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解释那些被盗之人时说，他们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任何时候任何人离弃基督教信仰，他们就表明他们并没有实际归属于无形教会。
There are five warning passages in Hebrews.
希伯来书中有五处警告的经文，我们大部分人论证得出结论，这五处经文实际上有一个要点，所以我们能说这些众多的警告其实只有一个主要目的。从教牧角度而言，他们的目的相当简单，他要他会众中每一个人坚忍跟从基督。这里确实要做出几点说明，这些是真正的警告，不是假设性的，并不只是一种吓人的策略。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就是他身为牧师对他们说话，就如牧师在星期天早上对一群会众说话一样，但是他并不是全知的，他并不知道他会众中每一个灵魂直到永远的光景。他知道他们任信基督，但是实际上按照新约圣经神学，只有时间能证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 我们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看到例子，事实上那些离开真道，离开真道群体的人，因着出去就证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是我们当中的一员。约翰是写信给在小亚细亚的教会，同样我们在这里在希伯来书看到，他是对那些承认基督的人说话，但其实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他们是否认识基督。
我们在希伯来书内容与结构的这一课已经看到，这卷书反复重现的内容的三个要素。现在让我们来看我们这一课第二个主要话题，就是希伯来书。
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好啊，你们还听得到我吗？
可以。
OK， 好。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哈。好，这一课呢是讲到我们的内容跟主题哈。那首先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就介绍哈，这个整个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哈。这个希伯来书呢，整卷书呢，其实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讲道哈，看作是一篇很长的讲道。那作者的讲道的策略呢，是以这个以听众共同的信念哈，以这个为基础来开展他的论述跟劝勉啊，为的是目的是想要说服他们啊，说服他们能够坚定啊，坚定在基督里面的信仰啊。那这一课呢里面啊提到这个有三个重复的元素哈。第一个呢是表明这个历史的事实啊，就是所谓的末世已经在基督里面啊，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他们心目当中的对末世的观念啊，这些末世的应许，所应许的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在基督里面已经来到了，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那如何来印证他的这个信念呢？他就用了非常多的旧约的圣经来印证他的这个信念。那目的呢是要建造一些信徒他们的生命啊，劝勉他们要坚忍啊，尤其在他们当时的非常困难的环境之下啊，他们也能够坚忍，能够坚定他们的信仰啊。那这里面我们首先谈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在耶稣里的末世啊。那当然末世这个观念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神学上已经发展出叫做末世论哈。那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呢就是终末或最后的意思哈。那这个字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在生命记第四章三十节哈，就是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哈。这个末后的日子呢就指向悔改跟归回的时候啊。那希伯来书呢开宗明义就讲到在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二节就提到这个末世论哈，讲到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在这边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哈，上帝在基督里面所做成的一切的事情都已经发生在这个末世哈，就是他们当时的时间啊，已经在末世里面，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那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的话都应验啊，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那在视频里面啊，带我们看啊，很简单的看一下这个以色列历史啊，这个在这个历史里面啊发展出来的，可以帮助我们啊明白当时的对末世的观念啊。那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多讲啊。总而言之，他们在这个被掳之后，在 在这个在困难当中啊，当时的读者呢还在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啊，他们经历到这个苦难啊，也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的经历啊，历史上的经历，所以呢所有的犹太教的群体呢都坚持一个盼望，就是上帝啊要在应许他们的这个末世啊，在这个末世里面最终的审判跟祝福将要来到啊。那当时人的观念啊，就是现今的世代啊是罪的世代啊，导致以色列人的失败跟被掳啊，就是他们当时的情况。那将来的世代呢啊，上帝要把最终的审判倾注在他仇敌身上，把他最终充满荣耀的祝福都倾注在他忠心的百姓身上啊。所以呢啊，也看到在旧约的经文，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预言，预言这个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那位子孙啊，要带来世代的转变。换句话说呢，就是从现今的世代啊，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要把他们从现今的世代带领他们到将来的世代啊。那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跟当时犹太人都共同接受的观念啊。问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就是呢，这个不信的犹太人跟这个信从跟从基督的人呢，对这个是怎么样到来哈、啊，有不同的观念哈 啊。这个不信的犹太人呢，他们认为哈、啊，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带来一种剧烈而且灾难性的转变，从现今的世代过渡到那个将来的世代啊，这要快速的，换句话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呢啊，现今的世代就要很快的过渡到那将来的世代，他们就进到将来的世代里面啊。那跟从基督的人呢，他们却有不同的看法啊，他们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那这个弥赛亚呢要分三个阶段带来末世啊。他们活在这个现今的世代里面，当基督来的时候那个神的国度就开启了啊，神的国度就开启了。然而这个神的国度开启了之后呢，要继续延续啊，这个是换句话说，神的国度开启的时候，这个来世就来了啊，这个未来的世代啊，将来的世代就已经开始了。但这个神的国度要继续的延续啊，延续到主再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神的国度就完全了，就达到完满了。那在这个主基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段时间啊，是末世。所以呢，今天我们仍然活在这个末世里面啊，从这个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到现在都是这个末世。那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经文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7节跟彼得后书3章3节都提到末世，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面啊，我们已经在这个末世里面。那这个观念呢，对这个作者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啊，有很多的经文啊，都提到这个末世啊，都提到末世。好，那将来这个中间的第二段呢，就讲到这个旧约圣经啊，对这个。啊，主耶稣基督哈、啊，已经带来在末世里面，已经在这末世的应许已经在基督里面成就。这里面的圣经旧约圣经的支持哈、啊，它分成五个方面来看哈、啊。那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重点提一下哈、啊。第一个方面呢是这个事实的背景哈 啊，在希伯来书里面很多地方都提到哈、啊，都提到这个啊旧约的历史的事实哈、啊。由于历史的事实，比如说在提到这个麦基洗德的时候，他就引用这个创世纪14章哈、啊，这个麦基洗德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在提到他们这个在西乃山哈、啊，在西乃山的这个景象是非常可怕的时候呢，他也引用这个出埃及记哈、啊、跟生命记哈、啊。里面讲到的啊，那希伯来书里面也有很多哈、啊，有很多神学的观点啊，他要 他要这个聚焦在一些哈、啊，这个在旧约里面已经确立的这个神学的信念哈、啊，这个呢是他跟受众的这个共信之道啊，也就是他论证的基础啊，提到很多的方面，比如说上帝的儿子的观念啊，天使是服役的灵的观念啊，人比天使啊暂时要低一点。也提到上帝深渊变白的祝福要临到人啊啊，特定不是所有的人啊，不是所有的人类，而是呢啊神所拣选的成为神的儿女的人身上啊。然后上帝呢对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是永久的应许啊，永久的应许。今天我们虽然在血缘上是外邦人，但是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啊，成为真以色列人啊，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起的所应许的哈、啊，也成就在啊，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啊，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啊，也讲到上帝是烈火，是轻慢不得的啊。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哈、啊，来啊，都是有关哈、啊、这个旧约建立的这个神学观点啊。到新约的时期啊，仍然是一样的哈、啊，所以呢，这边的重点就告诉我们哈、啊，这个旧约到新约的连续性啊。那我们后面有一课，我们要专门要有两课，我们要专门要谈到这个旧约跟新约的差别的时候，我们会更进一步来讨论哈、啊，旧约跟新约的这个连续性啊，那也有中断性啊，这两个之间怎么样平衡啊？那这个希伯来书里很清楚让我们看到啊，很多这些神学的观念上面，在这些历史的事实的铺陈方面啊，旧约都告诉我们，旧约到新约哈、啊、是连续的哈、啊，神跟人立约实际上只有一个约哈、啊，但是这个约呢继续不断的更新。那旧约哈、啊，旧约也指向这个耶稣基督啊，在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新约。啊，是要超越旧约的啊，这是这边的重点啊。然后也提到哈、啊，在许多旧约圣经里面啊，表明出来的道德的要求哈、啊，在新约的时期仍然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啊，行事为人的标准。比如说呢，啊，我们不可悖逆上帝，我们被上帝管教的时候，我们不可以灰心，我们要继续的持守公义的道路。我们要继续坚定对上帝的信心等等。那第四段现在讲到啊，这个末世的预言啊，就是上帝最后的审判跟祝福都要在基督里面啊，都要在基督里面成就啊，这个是在旧约啊就已经预言的啊。比如说呢，天使要谦恭敬拜啊，敬拜谁呢？敬拜圣子耶稣基督啊。那这边要稍微说明一下啊，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六节啊是讲到说，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啊，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边他引用这个申命记32章43节，然后他引用的啊是旧约圣经的这个希腊文的译本，就是所谓的74译本啊，不是我们的，如果你去看和合本的啊申命记32章43节的话啊，经文跟这边是不一样，因为不管是中文还英文的圣经哈、啊，啊，都是根据这个希伯来的文本啊翻译的啊。但是呢，这个希伯来书引用的这个旧约的经文，有些地方呢是啊是从这个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希腊文的译本啊。那希腊文的译本跟那个希伯来的抄本啊。有些地方啊是不太一样啊。那其实呢，你仔细去推敲，从原文来看啊，其实意思是没有错的啊。那这个申命记32章43节哈、啊、的74的译本呢，就翻到说，从让神的众子敬拜他哈、啊。当基督来的时候，让神的弥赛亚来的时候，要神的众子要敬拜他哈、啊。 所有的神的天使对吧，归能力与他，对吧，对吧，敬拜他。好，那也提到哈，当前的受造界的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哈，要被摧毁哈，要被这个世界的秩序要被摧毁，要更新，要更新啊。也讲到哈，这个基督来的时候啊，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在这个整个世界啊，在整个受造界啊来掌管。他也是从这个上帝哈，这个耶稣啊，弥赛亚啊，从上帝领受的这个君尊王朝的这个祭司的职分啊。新约呢啊，在基督里面的新约要胜过人类在旧约里面的失败。你看，我们人在旧约里面我们是失败啊，那这个新的约呢要胜过。新的约呢也取这个新约也取消了进一步的献祭啊，还有一些还有其他有关末世的预言啊。那这个讲义里面我尽量把这个相关的经文都为大家打列出来，但是因为啊它引用经文非常多啊，所以很多地方我是选择性的啊，选择性。但是呢当你们回去温习这讲义的时候，鼓励大家啊去温习啊，去对照啊，所有的经文啊，会对你很有帮助啊。好，那视频的第五点讲到哈，这个在诗篇里面，尤其在诗篇里面，为大卫后裔确立的王朝理想啊，大卫肉身的后裔呢啊，在这个大卫的王朝里面啊，他们啊，充其量只能够说他们只是不完全的遵守啊，然而耶稣基督呢？是至高而且完全的成就了为大卫王朝所制定理想啊，这里面包括啊王朝的儿子要治理啊，要治理万国啊，然后呢啊他是尊荣的君王啊，然后他要与以色列人分享他的深渊得胜，这个我们刚刚其实已经提了啊，然后呢他要啊以自己的身体为祭啊，献给上帝，这位大祭司要把身体为祭啊，献给上帝。那最后一段呢，讲到这个劝勉跟坚忍，这是他的反复出现的啊三个要素啊，里面是第三个要素啊，是啊他的劝勉啊。啊，基本来说包括大约34的劝勉啊，里面呢列举许多迄今伟人啊的榜样啊，以及耶稣基督的榜样，鼓励我们来效法。那视频里面提到哈，这个他的劝勉啊，希伯来书作者的劝勉，他是要希望他的读者啊，也希望我们能够有啊全人的回应啊，在这个情感、观念跟行为方面啊，都有回应啊啊，所以你注意到他常常在情感方面哈。在信方面来劝勉啊，劝勉他的受众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读者啊，劝勉我们不要硬心啊，要在神的面要畏惧啊，然后我们来到诗人宝座前的时候，我们要坦然无惧等等啊，我们要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啊，要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啊，这些都是情感层面方面啊，在观念的层面呢，也就是在我们的教义啊，跟我们的信念方面啊，他也常常劝勉我们啊，比如说要尊重我们所听见的真理，要认真啊，要认真学习真理啊，然后呢，我们要长大成熟哈，长大成熟，从这个道理的开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等等啊，这些都是在观念的层面哈，观念的层面。在行为方面呢啊，就是特别集中在这封书信的尾端啊的地方啊，它也有很多具体的行为方面的劝勉。最后他也提到啊，提到这个在动机方面啊，他的劝勉呢啊，提供的这个啊，提供的读者啊，就是所谓的基督徒啊，我们啊如何来能够坚忍啊？能够坚忍啊？分成两方面，还有一方面是 一方面是这个积极的动机啊，提供很多积极的动机哈 啊，比如说我们要得到啊神的赏赐等等啊。然而呢，他也常常使用这个消极方面的这个劝勉哈、啊，来啊，比如说呢啊，提醒我们哈、啊，警告我们哈、啊，如果我们忽略啊神的救恩哈、啊，我们就不能够陶醉哈、啊，我们不能够。陶醉啊，我们就要被废弃啊，近于咒诅等等啊，我们要提醒我们，警告我们啊，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啊，面对这个烈火的神的审判啊，这是极其可怕的啊。然而呢啊，我们这边要留意啊，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视频的最后一个段落哈 啊，特别提醒我们哈、啊。在这个劝勉之间，在劝勉的这个警告跟这个鼓励这两方面啊，我们要留意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啊，我们讲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他首先提到哈，我们要记得这个希伯来书不是一本专业的系统神学著作哈，他跟我们解释哈，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从来没有描述被盗的人哈，是已经得称义的啊。然而呢，他在第六章在第十章哈 一些地方呢他用了一些术语哈 常常在这个是我们经常哈、用来描述真正相信的人的一些术语，比如说蒙了光照啊，尝过天恩的滋味啊，也觉悟来世全能的哈 是我们成圣等等啊，这些呢我们经常是用来形容真正相信的人啊。然而呢，他也提到哈 特别提醒哈，他并没有说我们是已经得称义的啊，所以呢，我们在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啊，要注意到这个有形教会跟无形教会的这个观念啊。他也特别解释这个罗马书啊，我们是讲到哈，这个外面做犹太人跟里面做犹太人的啊，外面受肉身的割礼跟这个心理的割礼哈、的区别，就有形教会无形教会的区别哈、这些观念我们以后在查经文的时候都还会再进一步的强调哈 然后他也提醒我们哈、这个上帝对于被盗的审判的威胁哈、并不是希伯来书所独有的哈 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彼得后书等等哈、都有提到哈、比如说彼得后书里面讲到哈，说他们晓得义路，并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啊。也这些都是这个对被盗的人的这个很清楚、很严正的这个警告哈、不是只有希伯来书才有，当然希伯来书特别的多哈、特别的明显。那约翰一书哈、也讲到哈、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不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哈，所以呢，希伯来书里面的警告哈，在最后结束的地方哈，他也特别提醒我们哈，希伯来书里面出现的这些警告的词句，警告的经文哈，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坚忍啊，坚定的来跟从基督啊。这些警告呢，并不是假设性的啊，并不是假设性的。那也提醒我们哈，我们口里说基督是主啊，是主啊主的，那并不是真啊，并不一定哈，是真正认识基督的啊，因为耶稣基督也说哈，那些称我主啊主的哈不能都进天国啊。那有关这个鼓励跟警告之间的平衡哈，我们在这个第八课，就是被盗与忠心的这一课里面，我们会有更多的讨论哈，会有更多的讨论啊。然后我相信今天的这个视频呢、也已经对我们会有帮助哈、所以这个讲义提供给大家，大家也可以多思考哈、那我们在第八课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讨论。好，那今天我为大家提供了三个思考的问题哈、思考的问题，也鼓励大家哈、一起来思考哈。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如此的关注 末世论。然后呢也请大家一起来思考在我们的生活跟侍奉当中呢，我们是如何看待旧约圣经在你的生活和你的侍奉里面，我们是怎么样看待这个旧约圣经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旧约跟新约圣经这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其实对我们的信仰来讲非常的重要那第三个是在我们的生活方面我们如何使用希伯来书里面的这个鼓励跟警告来作为传福音的工具。好，那我就先停在这里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牧师长老没什么补充或者是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有什么分享？
是，接触长老给大家选的这个第三千禧年的介绍特别是卡森博士，著名的新约博士讲得非常深刻中肯讲到希伯来书里面丝毫没有诋毁旧约圣经的地方。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本身是成全解释应用旧约圣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主恩基督教会包括我们改革宗神学就是强调旧新约圣经都是上帝的话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是连续的，而不是中断的，不是一分为二的我想这点非常重要谢谢这个第三信仰的侍奉，也谢谢接受长老给大家的分享。好，我就简单讲这么一点谢谢。
就是张老，我问一个问题哈。
是。
你那个讲义呢，讲到承认基督跟真正认识基督哈的不同哈。那在这个问题当中呢，承认基督你要怎么 define 哈？因为显然他要把它分出来说，承认基督恐怕是不够的。
就是口里，我想大概就是口里承认啦，就是
所以我们怎么去认定我们是口里承认心里却不完全相信或者是我们里头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地方到底算是只有口里承认记得在这个很多年以前很多年以前 Billy Graham 出了一件大事情那时候他说我从来没有讲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他是说基督是救主，他说他一辈子没有讲过基督是唯一的救主。那这里头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出来了，到底是真的他从来没讲过吗？还是他真的是糊涂了忘了90多岁这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当时是蛮大的一个起伏因为他跟很多不同信仰的人一起来祷告嘛，那时候好像是为国家祷告，有一个祷告会所以这里头就很敏感的说什么叫做承认基督，什么叫做真正的是基督。所以我想以后的课程中我们可能有机会慢慢的去了解不然的话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心是到底是什么样叫做确定，什么叫做我不确定，我的救恩是不是确定的
我想这个简单的回答的话，这个最少是在这个在基要真理在基要真理的范围里面，在基要真理的范围里面你是不是真正的口里承认而且心里相信心里相信也包括这个你刚刚提的这一点这个我想这个是在基要真理的范围里面我们相信是他是唯一，他是唯一的只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了他以外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是在基要范围的基要真理的范围之内。如果他心里面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他显然不得救。
OK， 那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个也相关的刚刚好像今天讲到还提到了吧 基督，很多时候我们说基督是救主啊，那什么程度上我们说基督是生命的主啊，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想的。我们如果把它当作是我们的救主，却没有说他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哈，哪一个范畴哈？
对，对，那这个当然这种问题谈起来就很多了，对不对哈？那圣经里面这方面的教导，这方面的提醒是很多的，对哈？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以做一个仅仅得救的哈？仅仅得救的啊啊的。你的所有的工程都是草木和谐的工程哈啊啊，你仅仅做一个仅仅得救的，你以此为满足啊。那这个也是这个啊，这个视频里面后面最后那个牧师，我忘了他的名字啊，他特别提醒到哈，他说这个警告呢，这些警告不是 hypothetical， 不是假设性的，是真正的警告哈，真正的警告啊。但是这个并不违反我们的基本信念，说真正得救的哈。是有这个确据的哈，是有确据的啊。例如说在父赐给我的一个都不会失落，这个圣徒的坚忍哈的这个教义哈。他因为以这个希伯来书的劝勉的目的来说哈，这个劝勉这个警告是真实的，不是假设性的啊。因为我们就是要提醒我们哈啊，你自认为你已经稳妥了哈，要小心啊，要小心。我们在神的面前啊，这些然而却不是说我们的救恩是没有确据的啊。这个中间如何把握哈啊？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来说哈，这都是至关重要，是我们常常要思想的，我们常常要思想的问题。也就是这个之间如何有这个 balance 哈，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真的是要存着敬畏的心啊。然而我们又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敬畏哈，我们就心里面就有说不出来的这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了啊。这个之间必须要有这个健康的平衡。这个也是希伯来书的这个重点了、啊。我不敢说这个让我们在讨论这一课的时候我能够把握得很好，但是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好吧。过一个小时前我们专门来探讨这个问题。
最后几秒钟就好。我讲看你这样同意不同意。当我们承认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必定会承认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只是在这个承认他是生命的主的这个 degree 在 major 上是会有不同的、yeah. 就是进入一个成圣的一个阶段，但是是不同的，但必定他会是我们生命的主。
这也跟我们现在小组在学习谦卑哈，这个也有相关哈啊。那个谦卑的一个定义就是，当我们像以赛亚一样哈，当以赛亚真正见到主的时候呢，他我们越靠近主哈，越靠近主，我们越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哈，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在那个光里面我们